弟兄姊妹平安，本尊来了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给我们领受你白白的恩典。你说过，白白得来的，又白白的失去。为着这个月，给我们教会很大的提醒。我们不但领受主宝贵的恩典，要分享这个恩典给普天下的人。纪念我们在前线服事的同工，纪念他们的辛劳，保守他们在传福音的当中不气馁，不因为经济的问题患了很多这个担忧。求主亲自保守赐福他们，纪念每一个工作在前面的远方的地方，求主恩待保守他们。今天早晨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来思考的时候，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，不但明白你的真道，还乐意遵循你的正道。谢谢天父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这个月既然我们说是宣教的月，我们就好好来预备自己怎么去传福音。在传福音的当中，我们大家了解要明白你所领受的福音是怎么样的福音，你有的信仰是一个怎么样的信仰。那今天给各位上一堂基要真理课，当然一堂不可能讲整套的课，那怎么说呢？我建议大家在信真理当中，我们信仰当中最宝贵的、最重要的那个核心是什么？在今天的讲道当中，跟各位来思考，神会借着三大神迹来彰显他的永能和神性。先看圣经吧。先看圣经，这里一共有四节圣经，是罗马书第一章的，可以说是罗马书的 introduction。 保罗先将我们信仰的宝贵放在前面，来再论其他有关的信息。一起来读好吗？这四节圣经，来，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从大卫的后裔生的，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律尼人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保罗面对罗马的需要，这虽然没到过罗马，但没去之前他写一封信来坚定他们的信仰，告诉这个活在当时非常文明昌盛丰富的国家当中，这些人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，他们真正的需要是什么。保罗很清楚他的信仰，所以真正的信仰，人需要真正的信仰，因为他当时所有东西都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，所以保罗勇气的来提出来，所以为他们来解释用信之先来介绍我们的信仰。我们的神是独行其事的神，这里告诉我们这三四节圣经将神三大神迹来介绍出来。怎么说呢？给大家一起来看，里面主要的是讲到神的创造、基督的复活与福音的大能。按照圣经刚才的程序呢，是先是复活、福音的大能，后是创造。但是按我们历史的程序来看，是藏着创造在身。那无论如何呢，这都是神迹、神的能力所创造。现在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做神迹？什么叫做神迹？人做不到的神来做，这叫神迹；人做得到了，神不需要做了，这叫人迹。人很多东西，很重要的东西，人做不到的，今天神来告诉我们。保罗清楚带领我证明，那终归的来说，主要将这三大神迹列示下来。第一个，神的能力显示在什么地方？创造的神迹，创造的神迹使谁无变为有。 这是神迹，你我做不到的。你能不能从无变为有？做不到，我们只能从有变为没有。因为吃中午你就知道了，很多的饭菜我们一走过就吃光了。那第二呢，神的能力显明在复活的神迹，从死变成活。第三个，神能力彰显在福音的神迹，从坏变为好。这是人做不到的，人做不到从无变为有，人做不到从死变成活，人只能说从活变成死。但是人也更加不能从坏变为好，人只有坏变成更坏。今天你看看，但是福音的神迹可以改变一个人，做给他三大神迹。神透过这三大神迹坚定我们人类的信仰，该有的信仰。信仰很清楚，信仰很重要，信是信谁？今天弟兄姐妹，信心的对象决定我们信仰的价值，扎实的信仰必定需要有稳固的根基，才能面对世界不信的浪潮。耶和华如果他是神，他是神，在他就没有难成的事，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最重要的对象。信心重要，但信谁更重要。信心信仰里面不是感单单情感而已，要理性的明白你到底说信的是谁。如果你信的是不可靠的话，你信心最大都没用。如果你信心的对象是准确可靠的话，你信心就有价值。你信心大与小是在乎你对这个对象你的认识有多少。对神的信心大，认识多你就大，认识少你就小。举个比方给你听，有些旅行团去参观一个国家，其中有一天去参加一个鳄鱼馆看鳄鱼，你看过没有？我去菲律宾去过鳄鱼馆，有些很大的鳄鱼已经死了，这些标本放在这个大堂的中心，哇，好好看，很大条。那这个旅行也他安排他们的鳄鱼馆，鳄鱼馆里面呢，其中有一个地方叫做鳄鱼潭，里面大概不大，27间房，那么里面差不多10条的鳄鱼养在里面。当天导游的说，原馆馆主今天有一个特别的奖励，考验我们的胆量，有谁能够可以从这边游到哪边，而且不给鳄鱼咬到的话，100万是你的。很多人看见100万很心动，但没有勇气去拿。有没有勇气去拿？你跳下去连命都没有，哪里有命享受100万？在大多人很议论纷纷的时候，没有办法，没有人可感谢去。忽然听见扑通一声，有人跳在水里面，看看谁怎么厉害。这个人好厉害，游得非常快，2下就到彼岸。人家说鳄鱼的追不到他，这个人很棒很行哦，他就咕咕咕讲。但这个人一点高兴都没有，人家说你已经这么厉害，拿到100万了，鳄鱼的追不到你，你还为什么不高兴啊？他就跟人说，我要看看到底是谁把我推下去。他回头找的时候，他看见他对岸的妻子低头的微笑，原来他是老婆推他下去的。为什么？老公，我认识你，你可以的。面对人生困苦的时候才显出你的爆发力，所以推你下去，果真你的爆发力就出来了，鳄鱼也追你不到，所以100万我们享受了。其实他很大信心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不行的话，他做寡妇啊，
人做保险
啊，你买了没有？能够告诉你为什么我敢对你下去，因为我信我老公不一样，他可以。别人不认识你，我认识你，你行，所以他能够帮助他达到100万。 因为我信你，你行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有句普通很有名流行的话，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个伟大的女人，对不对？信不信？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个伟大的女人。通常当你为难的时候，他总会推你一把。如果这个话不能调过来讲，每个成功的女人呢背后有个可怜的男人。我告诉你，为什么别人不信你，我信你，因为我认识你，你可以的。信仰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人家不信神？因为他不认识他。你认识他的话，你信心就坚固了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信仰那个对象影响你的信心，不是你影响他，是他影响你。所以你认识神是很重要的，很重要的。他决定了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价值。就是我们，如果耶和华神他是神，在他就没有难成的事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今天我们传福音跟人辩论的时候，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所抓住的到底有没有把握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对我们所信的有没有很清楚的把握？有把握的话，你就有勇气；有把握的话，你就有底线；有把握的话，你就不敢不惧怕。我们以前学讲道的时候，老师除了教导我们，说得出来说讲道一定很惧怕，会害怕，会发现这个不是讲台，这是电台，会触电的，会害怕。奇怪，我讲了几十年的道，我在外面讲道不怕，在武家讲道我还是怕，不上了台就不怕了。那老师得告诉我们，你怕什么？如果你好好准备充足，知道你讲的什么，你就不怕。这个句话对我很大帮助。对传福音不是一样吗？你很清楚准备好，了解好你所信的是什么，你就不怕人家不信的那种反抗，因为很清楚了解我信的那位神是个怎么样的神。在弟兄姐妹，我们刚才罗马书所讲的这三个重点跟各位来一起来分享一下。按照历史的序序，神创造第一的，所以神的能力显示在创造的神迹。一起来读这个经文，再来读片来。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今天这个世界万物的来源，人类的来源，叫两种的说法，一个是创造论，一个是进化论，没有第三个来源。创造进化论的人已经给你创造论标签了，是神的创造，这是宗教性的。他暗示说，宗教性也代表迷信。进化论是科学研究，他给你标签为你是信仰，你是宗教性的，不科学。我们是科学性，我就给这些东西、这些论点蒙骗了。我告诉你，进化论还有很多很多的漏洞。第一，最早的来源没办法解释。人类从猿猴变成人，这个 missing link 还没有找到，还没有，根本没有。所以说，如果我们的神是神的话，在他就没有难成的事。到底怎么证明？人家创进化论说，这个地球这个人这个历史要几千千万万的年，在圣经的历史多少年呢？人类被造七天，旧约圣经四千年，新约圣经两千年，结果我人类历史叫六千多年而已。但是进化论说不止几千千万年，为什么？因为进化论需要时间，短时间不会进化的，进化论需要越长越好。但是这个唯一答案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信神的创造是迷信吗？我问你， 是迷信还是真信？迷信还是真信？你走路迷过路没有？什么叫做迷路？走路没有方向就是迷路，信仰没有方向就是迷信。你今天所信的很清楚、很准确、很了解，你绝对不是迷信。好好认识神，那是神的话语。既然今天神是看不见的，从他的启示当中我们去认识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好好读圣经，圣经有丰富的答案，圣经有清楚的答案。今天跟你来看看神的创造是多么奇妙。今天看人类万的起源，圣经有答案。那应该是创世纪第一章读完它的，太长了，我选一段给各位读就好了。来，一起来读哈，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到十三节。来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称暗为夜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神说诸水之间要空气，将水分为上下，神就造出空气，将空气以下的水、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称空气为天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第二日。要聚集在处，使旱地露出来，事就这样成了。神称旱地为地，称水的聚处为海。神看作是好的。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，并结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果子都抱着核，事就这样成了。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各从其类，便这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，果子都抱着核，神看作是好的。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第三日。第二章第七节，来，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，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，他的成了有灵的活人。那这是神的创，名叫亚当，神的创造。我将重点都放在这里，弟兄姐妹来看看圣经有没有答案，有没有看出来啊？没有看出来，好，给你分享。那请你注意，从这经文当中，你注意创造中的四个特点。第一个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头一日。每一次创造完，神都讲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第一天；有晚上，有早晨，第二天；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一天。24小时的一天，不是一段时间，不是几千万万年的一天。有些新派的神学家为说那个回应创造这个进化论，你说这段时间神的创造不是六天，是六段的时间，讲不通。他们不信神，不信神，所以很清楚告诉你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这是第一天。还有第二个。第二个讲什么？地要发生青草和结果子的种子的菜蔬，变些果子的树木，各从其类，各自都抱着核。我们才有个问题，到底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你们的看法，先有鸡还是先有蛋？如果从创造的角度来看，是先有鸡才有蛋，因为每一个鸡都包着蛋，你看是不是？你看圣经刚才我讲了，菜这种子的菜蔬，这果子的树木，果子都包着什么？包着核。第一个是神创造的，从今以后生命的繁殖神就交给你，因为里面要产生生命的动元素在里面。格子都包着核，种子在里面。如果从这样来看，神创造了人类，亚当里面都有精子，夏娃里面有 接着什么轮子都有。那再看下去，亚当被造的时候他不是出生的婴孩，对不对？但是有灵的活人，是个大人，是个成熟的男人，不晓得多少岁。以后离开世界的时候，神就告诉摩西离世多少岁。在起初圣经没有讲他多少岁，但是肯定是个成熟的男人，可以结婚，可以行房，可以生孩子。夏娃也是一样，不是 baby。 神刚刚创造的这个 成熟的男人，他多少岁没有，可能神给他适当的年龄。但无论如何，一会想解释给你听哈。啊，神不单创造了一个成熟的男人，神不需要从零开始的。第四，神创造了器序，一切的器序，时间的器序，有晚上，有早晨，有空间的器序，有上面，有下面，有光与暗，还有生命的器序，有植物，有动物，有人类，最重要四个字，歌从其类。没有混合，没有混乱，神创造很清楚，人就是人，动物就是动物，没有混合混乱的。不是动物变成人，不可能，人就是人，猴子就是猴子，很清楚，各从其类，神创造。这不叫创造继续，今天我看今天一天六天创造，只七天休息，神创造了一个礼拜，一个 week， 一个礼拜的程序，创世纪就有了。今天我是沿用着这个秩序啊，六天做工，只七天休息，礼拜一到礼拜天，其实那个礼拜的第一天是礼拜天，不是礼拜一，礼拜六是最后一天。那这个我们时间的秩序，神创造的，今天还用着，神创造，要求怜悯我们。神的创造并不需要从零开始，并不需要。刚才你看见神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神智慧的设计和安排，附带怜悯的创造，是神永恒和神性的明显的显明。最重要的注意一件事情，神的创造是附带怜悯的创造。虽然这个不是非常完整的解释，但最少起码有点的把握，神的创造并不需要从零开始。附带的年龄创造什么意思？英文叫做 creation with age。 神会借助每一个被造的东西，被造之物，给他适当的年龄。神创造亚当，给他大概多少岁可以结婚生孩子？20岁吧，给他一个年龄。他刚刚才新鲜出炉的，他已经有20岁了。从这个原理你就推想，神能不能从一棵树给他50岁的年龄？神能不能创造个大山给他50000岁的年龄？昨天才造的，今天有50000岁，可不可以？如果他是神，他就可以，除非他不是神。如果耶和华是神，是真神又真又活的神，在他就没有难成的事，对吗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他不但创造你，可年龄都给你，因为神不需要从零开始，不需要。因为从零开始的话，亚当就糟糕了，一出生就马上夭折了。为什么？没有牛奶啊，他没有妈妈养。不是，他不需要一段的时间。所以刚才说嘛，神学家新派神学家说一段时间是错误的。为什么错误呢？创造人就麻烦了，如果一天是几万年的话，那亚当的手脚是多少年才动一下？明白意思吗？神说有就有，一吹口气他成了有灵的活人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能够造做成这些事情，也就是怜悯我们，神的创造。第二个，神的能力显明在复活的神迹。来看这经文，一起来读。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，从大卫的后裔生的，按圣善的灵说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这样讲出耶稣复活的大能，是显明神迹在身上。 更加说明耶稣的人性与神性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救主。他有人性，这是大卫的后裔，他有神性，他是神的儿子。这个神的儿子道成肉身，进到人的当中，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，为了罪而死，所以我们成为我们人类唯一的救主。他不是死了就算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从死里复活就怜悯我们。那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他能够怎么样？他是成就了唯一的救恩，预备了唯一的救法。耶稣的死亡跟我们人类的死亡不一样。好多好像两三年前跟你讲过这个问题，我们的死亡跟耶稣的死亡不一样的。我们人类的死亡是罪的工价，不是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不要我们死的，神要我们享受永生，但是我们犯罪离开神，所以神千方百计挽回我们，最后用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，叫我们脱离罪享受永生。但记得人类的死亡是罪的结果，不是神的旨意。耶稣的死亡不是罪的结果，是神的旨意，清楚吗？耶稣有没有犯罪？有人曾经问过我，我这个论点是因为有人问我说想出来，他说我们人都死，耶稣也死了，那罪的公价乃是死，耶稣不是犯罪才死吗？我说不是，耶稣不是因为罪而死，是为罪而死，我们犯罪了为我们而死。耶稣的死亡是神的旨意，加拉太书第一章告诉我们，按照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献上了祭体，这清楚吗？来给你画 简单一点啊，人类的我们的死亡是罪的结果，不是神的旨意。耶稣的死亡不是罪的结果，是神的旨意，神要他一定这样做，不然人类的没有希望。那耶稣是死了的说呢？不是，他从死里复活。耶稣的复活对我们有什么大的影响？对不起，我列了三个经文给大家分享，影响我们什么呢？打第一个地方，是临前十五章十四节跟十七节，一起来读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更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我们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，都是徒然。所以耶稣的复活影响着我们人生的价值。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，我们活在地上一切都是空空的，空手来空手去，完全没有人生的意义与价值，走了就没有了。所以耶稣的复活影响着我们，不然我们一切都是徒然，都是枉然。感谢主，因为他复活我们就有价值。你所做的一切不是空洞的，包括你为主所做的一切，金钱的奉献，宣教的奉献，你的才干奉献给神，你的时间奉献给神，不是空空没有的，有永恒的价值，有永恒的价值。你主怜悯我们。第二个地方，启示录告诉我们，一起来读。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耶稣的面前，像死人一样，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有些来存活的，我曾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直活到永永远远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耶稣的复活影响我们永恒的盼望，没有耶稣的复活，人类没有永恒的盼望，死了就死了。耶稣复活之后他说，我曾经死过，现在又活了，并且活到永永远远。请问耶稣手里拿着什么？死亡跟阴间的钥匙，掌权的意思。他是掌权的主，人类生死的权柄在主的手里。你信靠这位掌权的主，人生就有盼望。没有这位掌权的主，人生是空虚的。他不但掌自己本身复活影响我们， 他掌管着人生死的权柄，所以影响着我们永恒的盼望。离开这个短暂的世界，我们进到永恒的里面，因为一切的权柄在耶稣的手里。第三，罗马书十章第九第十节，一起来读：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它影响着我们得救的确据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就可以得救。今天你有没有做过这个决心的祷告啊？是你认耶稣为主啊，是你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圣经说的就必得救，不是我说的，圣经很清楚的应许，这样的人会复活，会得救。前提是什么？信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他胜过罪与死亡的权柄，胜过人生死的权柄。你依靠这位神，依靠这位主，你要得救的盼望，得救的确据。而那处三节经文跟耶稣的复活跟我们生命的联系。如果没有复活的主，人生没有价值，没有意义，人生没有盼望，你现在得救没有把握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当你亲口有口有心的接受耶稣做救主的时候，圣经应许你这个人怎么样，或许得救，活解得救，看看是否得救。有没有这样说的？没有，很清楚很把握的确据，就必得救。所以耶稣复活影响着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一位能够胜过死亡的救主，能够，他就是我们生命最强的底线。人生没有绝路，他是复活的，他是大能的，你怕什么？他不但是创造的主，创造的神，他是复活的主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怕什么？我们的神是创造从无变为有，从困难给你创造一条出路，他是旷野开道路、开江河的神，就是怜悯我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活在人生当这个人世当中，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困苦，你跟我都一样的，我们世界上的人一模一样的，很多困苦艰难，差别在哪里？你要创造的神，你要复活的主跟依靠，不用怕。当你走投无路的，告诉你神为你创造出路。当你随心失志的时候，告诉你复活的主是你随时生命的底线，这个信仰是你人生最大的保障，抓住它。今天你信的是什么？你对你所信的有把握吗？信仰的核心是神的创造，耶稣基督的复活，就怜悯我们。一个当一个跟从耶稣的人连死都不怕的时候，那是最可怕的。一个人连死都不怕啊，打仗当中也是会敢死队，但是他不怕，他是拿人家的命，他是伤害人家的命。但一个基督徒他不怕，他是救人的命，差别在这里。一个基督徒连死都不怕的时候，没有人能够拦走他所传的信息，所活出既得救信仰的见证，没可能。我就怜悯我们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，神的能力显明在福音的神迹上面。可以读再读圣经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。保罗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当日保罗面对追求智慧、追求财富、追求享受的希腊人的眼前，这份希腊人以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羞耻的。面对这些这么疯狂的人，这么所谓进步的人、富有的人、有智慧的人，他们都认为所信的是羞耻的。保罗面对这些人来传扬福音的真理，他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很大的勇气。他大声地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。 你们认为起的这个福音，我告诉你，我不以他为耻，我反以他为荣。为什么？他改变了我的生命，非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，非的大能能够让保罗成为一个完全生命被改变的人。好了，我来讲福音是什么。什么是福音？现在很多广告都说它是福音，这地上很多福音。什么是福音呢？大减价就是福音，买一送一就是福音。但是今天的福音不是这种，耶稣真正的福音，保罗刚才这段的经文已经讲了很多遍啊，就只有怜悯我。福音是什么？对不起，不要给你们读哈。福音是什么？福音是什么？一起来读。但弟兄们，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，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，又靠着站立得住，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，而且埋葬了，又在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这就是福音。很多希腊福音都不是真的福音，福音翻出来就是 good news， 好消息。地上很多的好消息是片面的，只有圣经的好消息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耶稣有生命造成的福音。这个福音在当圣经一讲出，人就明白这福音的内容讲什么。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埋葬了，就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，就是福音的内涵。福音真正的内容是什么？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为我们而复活，让我们人生完全不一样的改变。保罗勇敢不以福音为耻，反而面对这些非常这个怎么样，当时这些所谓进步有智慧的人，他们都公然说这个耶稣基督是羞耻的，他对这班人来不以福音为耻。我也是告诉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保罗是亲身的来经历过，他亲身的，他能够从一个冷血的狂徒改变成为一个热血的使徒，生命的改变。辩论不倒，驳不倒。你说福音是羞耻，我不是，因为福音让我改变过，我心灵改变过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你应该对福音有信心。多少的人以为他的家人不可救，不可救。我常常认，我以前还没有，我刚信主的时候，很勇敢向家人传福音，流着泪向他传福音，他们就是不信。但是感谢神，经过连日为他们祷告，忍耐再忍耐，继续为他们为神做见证。我的家人一个一个信主，最后我老爸最硬的不能信，他不能信，让我对福音有信心。我传福音给别人，人信主，我说我福音的老爸，我老爸不信主，我的招牌说把放哪里去？有时候我很懊恼，我很气馁。我传福音给了很多人都信耶稣了，我回家传给老爸，老爸完全不信，完全跟我抬杠，跟我对抗，这样的了。但我感谢神，我感谢神，我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他。我不跟他辩论，以后我用我的生命证明，我信耶稣的孩子跟不信耶稣的人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后来在重病的时候，他软了下来。但无论怎么人传福音，他都不信的。我家里面后来信了耶稣之后啊，我家里面很多教会的领袖啊，我的弟弟是长老，是执事，我的妹，我的这个弟，我的什么弟妹，是不是弟弟的太太弟妹啊，是传道人，是牧师，一大堆长老、执事、传道、牧师轮流探访他，传福音给他，就是不信，刚硬的不得了。所以后来弥留快离开世界，我弟弟打电话来给我，爸这个礼拜可能不行，我就马上坐飞机回去看他。回去看他的时候， 还没有去看他，我在家里，弟弟告诉我，爸爸前两天信了主了，亲口接受耶稣做救主，我还打算一套基本真理要传福音给他，他说已经信了主了。我说谁怎么厉害？我们家的传道长老执事牧师都不信，我说谁叫一个女传道传福音给他的，一个年轻的女传道传福音给他，他就信了。原来我爸爸是刚硬的不得了，他是香酥鸭，全身都软了，叫嘴巴是硬的。但一刚硬不信，但我也还为什么信呢？我就说，原来叫一个年轻的女传道，二十几岁的小姐妹，爱传福音，她就信了。一个老顽固向一个小姐妹投降了，我就明白对付这些老人家，用小姐妹去对付。他像孙女一样，对，那个叫什么声音呢、啊？很小小姐妹的声音呢、啊，温柔的声音，广东话是嗲佢两声啊，整个人就软了，就信了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以后我传福音我懂了，对付顽固的老伯母用年轻的男生，对付顽固的老伯伯用年轻的女生，厉害。不需要跟他强袭夺理，不要变，用他温柔的声音劝服。好像我爸爸还没信主的，也是的。我曾经问我女儿，那个女儿现在很小，跟他说你向爷爷传福音。他说，但爷爷对爸爸对着我呢，就比较刚硬。这个孙女啊，完全不一样的态度，我就明白了，就怜悯我们。后来他真的信，我考他，你信真的信耶稣在哪里？很平安，很平安。我就说好，今天是礼拜六，明天礼拜天我跟你受洗，趁亲戚朋友都来了为你洗礼。但是很可惜，赶等不及，在礼拜天早晨吃完早餐就躺在靠在床的靠背，他就离开了世界。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走。我弟弟一早去看他的时候，问他爸你怎么样，他动也不动，就坐在那边，原来走了。什么时候走没有人知道，告诉看护，护士说没有啊，他刚才才吃早餐还要再吃，我不给他，我说等一等休息再给你吃。我爸爸真厉害耶，他一点都不亏耶，吃饱早餐才离开世界，他付钱付够就够啊，他不亏损，坐在床上那份安详离开世界。我告诉你，几百万都买不到这种，为神叫他心门当中，我亲眼看见福音是神的大能。你怎么知道神不能救你的家人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不能刚硬的不得了？神不能粉碎他的刚硬？你没有信心，信心能够解开，能够经历神福音的大能。因为神说要救一切相信的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你经历神的福音，神就怜悯我们。很多人不敢信，也不明白，很多人不敢信因为不知道。我告诉你，对信仰这回事，我给你一句话，不是你明白了才来信，乃是你信了你就明白。你试试看啊，你不是明白了才来信，乃是你信了你就会明白。这是我经验过的，我也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经验过。你不是搞通了很多很多深奥道理你才来信，不是。当你信到里面的时候，你就豁然开朗，非常明白。用信来开始，就是怜悯我们。最后给大家一句红遍两岸的没出息，听过没有？很红啊，越来越红，很多的版本，很多的版本。但是它唱出了什么呢？他只唱出了人性被压抑已久的那种无奈跟无力，抒发里面讲到，你本来是很好的，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，还在哭，没出息。很多人特别中年以下的年轻人非常管用，唱了越唱越流泪。但是要怎么办呢？要解决问题吗？没有， 被你疏解情绪而已，被你疏解里面多年有不难讲不出来的苦闷而已。这首歌抒发了，起共鸣，流泪，但是又怎么样呢？在弟兄姐妹，因为有句话叫，不晓得谁讲的，很有意思。他说人类像什么？人类像一只趴在玻璃窗上的窗棂，看出去一片光明，但是却找不到出路。玻璃窗很好看，里面很风光，但是你找不到，你出不了，找不到出路，很多窗棂就死在玻璃窗的下面。人生不是如此吗？看来大有前途，但是没有出路，看来很好，明天会很好，真的好吗？你出路在哪里？很多人就这样死在玻璃窗下。求主怜悯我们，人生的出路在哪里？求主恩待我们。福音本是大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，把你的生命放在这位大能的神的手里，他能够从无变成有，他能够从死变成活，他更能够把你从坏变成好，你相信吗？当你真的完全相信这位大掌权大能的神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生命就会经历神迹，你生命就会经历神迹。像保罗，像我老爸，像在座很多弟兄姐妹的亲人，他们信了耶稣，今天坐在这里，没有人可以改变他的，那些人已经灰心，这些见证我很多了，没时间跟你讲。我亲身经验过很多人已经放弃，没有救了，连家人都放弃了，这个人死定了，无可救药了。但感谢神，神拯救了我，亲眼见过，我亲眼传福音给一个人，他得救了，人都放弃了。当你生命交托给这位创造的主的时候，他为你创造更好更新的明天，你相信吗？但你真的完全降服在这个神迹启示的神的手上，你会经历到真正的神迹。求主怜悯我们，是否在座的弟兄姐妹，当你传福音的时候，清楚了解你信的是什么，你得着的神是一个怎么样的神，你传福音有底气，有力度，有勇敢，因为你亲身经历过的，这是我神迹改变我生命的福音，我非信不可，我非传不可。我希望你要得着这个宝贵的福音，让你的生命同样经历神迹。我们低头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在你没有绝路。在座的朋友，如果有人还没有信耶稣的，帮助他们打开他们心灵的眼睛，看见你的奇妙，生命交托给你，他们既然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，经历你福音的大能，你改变的大能，你创造的大能，让你都在我生命当中永远掌权，永远居首位，因为你是配得的。谢谢天父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